什么？找米哈拉。
不论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透。
什么底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上个礼拜呢，我们法律人妈妈依然呢，她送了我们五颗种子，但是呢，上个礼拜只分享了两颗，这个礼拜继续，我还有三颗种子要跟大家分享，希望把这些种子种在孩子的心田里面。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神妈依然。
Hello， 陆家，大家好，我是依然。
我们上一集真的意犹未尽，你的内容资讯真的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继续延到续集。谢谢你带来的五颗种子。今天我们再继续，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好了。五颗种子，第一颗呢，就是希望孩子不要碰毒品、还有赌博以及烟品。第二颗种子就是未满十八岁不能发生性行为。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三颗种子呢，就是酒后不驾车，尽量不要搭载朋友，这是第三颗种子。好，我们从这颗种子开始讲。
我们在第三颗种子主要是要跟大家来讲交通安全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养孩子就像小孩玩堆积木一样，我们要把积木堆得很漂亮、很壮观、很高，我们可能要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但是可能妹妹一过来一推就倒，所以破坏就是一瞬间，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孩子知道安全是最后的界限。我们台湾是一个汽机车非常多的国家，所以孩子当他考到驾照之后，我们也不可能禁止他不要去骑车，但是你给他买了摩托车或是他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你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用车观念。第一个就是要遵守交通安全。
对，
那其实遵守交通安全不是在他考到驾照的或者是上路的那一天才来教，而是平常我们开车骑车载他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教。当然我们像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这是在保护自己。
我觉得大人自己要先做榜样，
要以身作则，然后再来绝对不要闯红灯。你知道小男生开车都会有一个竞速感，喜欢跟人家比赛，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小孩子在骑滑步车啊，脚踏车就一直往前冲，你就跟他讲实际上路绝对不可以这样。
还有就是深夜晚上电也要不能闯红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晚上没有人我可以过去。
对，所以其实不闯红灯不抢快，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要教导孩子的。然后再就是没有考到驾照绝对不要让他骑车，因为其实无照驾驶他在我们的交通法规上他是一个很大的过失，不管你今天撞到人或你被人撞，你没有驾照你自己就是有过失。好，然后再就是我以前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一定要离大车子远一点，不要在大车子前面后面旁边。为什么？大车子有视觉的死角，他看不到你，尽量离他远一点。我都会跟孩子说车尾有插红色旗子的车绝对要离开它。我不知道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子车尾会插两根红色旗子，
为什么呢？
只要有插红色旗子的车他们几乎都是潮车，里面装的都是容易爆炸的化学物质。
哦，原来哦。
所以比如说像里面装的可能是石油，可能是化学气体、瓦斯这种东西，其实你去路上仔细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我都跟孩子说那个车子很危险，你们要提醒爸爸哦，来开始找路上哪里有插红色旗子的车。
我们这是长知识了。
对，所以一定要离那种车远一点，因为你一旦跟他擦身碰撞那绝对不是撞飞的问题，而是还有可能爆炸的问题。
对，好可怕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车尾有插红色旗子的车子离他远一点就对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离那种名贵的车辆远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一些跑车，你知道为什么要离远一点？第一个他们开很快，第二个就是一旦发生碰撞，不管是你被撞或他被撞，其实你可能赔不起。就算是他撞你，只要你有过失他有损害你也可能要赔他。可是你知道名贵的车子修理费有多贵吗？
赔不起。
就算他的过失比你大，你的损害算一算你可能还要倒赔。
不管是什么车哦，其实我们都要小心。
对，
尤其是遇到一些长辈哦，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交通标志跟行车路线。
对，
所以遇到长辈我们也是要特别小心哦。
对，陆佳你讲这件事情，你知道 知道我们国家一年的交通事故案件有多少件吗？我上网查了一下，那是很恐怖的数字。你知道交通部它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啊，光今年哦，112年一到四月就有13万件，
好可怕、啊。
对，你知道这13万件里面呢、啊嗯，高龄者的事故跟18到20岁骑机车的年轻人的事故加起来是死伤人数是6万人，已经占一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高龄者第一个他们的反应能力变差了，
没错，
注意能力没有那么强。你知道老一辈的交通观念就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的，
真的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注意。
对，
然后年轻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竞速
快，
对，他们拿到车子很新奇，又载了女朋友，更要耍帅，对、嗯，所以他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今年光4个月就13万件，其实我们的车祸案件是不断在成长，跟路上的汽机车变多也是有关系的。110年交通事故是35万多件，然后呢，去年是37万多件，全台湾每天就是1000件的车祸。车祸在我们法院是一个大宗，
而且我发现。很大的路口那个红绿灯、哦、好像没有黄灯的，绿灯往直接进红灯的，我真的有时候开车都刹不及耶。
对，
到底要刹车还是要冲过去？
其实我们的交通事故大的原因是第一个汽机车变多，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路口的规划它没有那么好，
真的、啊、
有时候你看到路口有那好几段的5段以上，有时候你
看不懂
刹不懂，尤其是如果你路不熟。
没错，
对，你要跟孩子说当你可以骑车上路，你一定要非常遵守交通的规则。第一个绝对不要赶时间，因为你一旦赶时间你就没有办法注意路况。
对，不要骑太快，这个速度要控制好。
对、哦、因为低速的状况之下、嗯、就算有碰撞它其实都是比较小的损伤，是我们可以承受，医疗可能就会治好。但是速度快真的有时候你就是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啊，
我们把一个孩子这么含辛茹苦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养大，一场车祸就没了。
对，
今年有一个新的交通规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嗯、就是我们5月份的时候在台南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是一个妈妈带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过马路，然后呢有一个孕妇她在转弯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她就从他们母女的后面撞了上去、嗯、那妈妈就进了加护病房、嗯、然后那个3岁的小女孩就当场不治。那这件事情引起社会上非常大的讨论、
嗯、没错，
也因为他们这件事情、嗯、今年7月就有了一个新的法规，就是我们必须要礼让行人、嗯、像今天我先开车出门的时候啊、嗯、前面一台机车停在路中间就不动，后面一直围堵，发现是路人在过马路。而且现在路人过马路更可怕的是他们是边走边看手机，
所以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不要讲电话，不然也是很危险的。
对，其实因为路人发生车祸他们死伤是比有坐汽机车更大的、嗯、当然这保护路人是好事、嗯、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在开车骑车人就要更小心，尤其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规定之后，这不是只有行政法则的问题、嗯、而是他现在规定你没有礼让行人你就有一个过失、嗯、今天跟我先开车出门，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一个阿伯他没有走斑马线，他走在路中间，
他不知道他在中间。
对，
很多阿伯都这样。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算行人违规、嗯、你还是要让他。我们现在的法规变成、嗯、如果你看到行人你没有暂停、嗯、注意哦，是暂停，你一定要停下来、嗯、如果你是远远看到他你减速慢慢的靠近他、嗯、这样也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停下来才叫暂停、嗯、再来你要距离行人3公尺，所谓的3公尺就是我们的斑马线3条白色线的距离、
嗯、其实在国外他们连动物都要礼让、欸、
是
那个小动物要过去他们就一排车子都在那边等、欸、
对、
啊、因为我觉得你就养成习惯嘛，不管是行人机车汽车礼让就对了。
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你一定要有驾照戴安全帽、嗯、那是保护自己，第二个就是你真的不要抢时间、嗯、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容的出门，不要赶时间、
嗯、对，
赶时间你可能就会闯红灯，可能就会抢快，事故的发生率就真的会比较、嗯、我刚刚讲法院的车祸案件很多，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悲伤的案子，就是说发生了车祸有了死亡、嗯、就死的那个人呢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留了一个太太全职妈妈然后几个小孩嗷嗷待哺，就这样死。最悲惨的是撞他的那个人也是唯一的经济支柱、嗯、没有钱，因为发生车祸他要被关，他一旦被关了、嗯、他的太太小孩也没人养、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车祸看到很多是这种悲伤的案子、嗯、就是说发生一个车祸不是一个家庭破碎，是两个家庭都破碎、嗯、
没错、
啊、像我们自己在法院工作 因为车换件非常多、嗯、所以我们家的是每一台车包括是汽车机车我们都会去保任意第三人责任险在你有经济能力的状况之下、嗯、其实一般的强制险绝对是不够的
基本的而已
对它是基本、嗯、因为你要注意到强制险它只赔人的伤亡、嗯、就是人的受伤跟死亡、嗯、它是不赔财产损失的哦、嗯、所以今天你发生一个车祸、嗯、对方的汽机车要修理的时候、嗯、保险是不理赔的、嗯、可是万一你撞到跑车怎么办、嗯、这修理费可能是几十万几千万、嗯、但应该不会到几千万、嗯、有啊全毁啊全毁就是几千万的事情、嗯、再来就是说他的死亡定额是200万、嗯、可是我们一般实务上哦、欸，司法书上平均死亡的判决可能至少都大概400-500万可能更高因为那还会涉及对方的职业啦、嗯、他要抚养的人口啦、嗯、还有他的年龄所以你赔200万是绝对不够你绝对还要再拿自己的钱出来赔的、嗯、那另外就是失能就是被撞到他完全没办法工作他最高也只赔200万然后再来就是伤害医疗最高只赔20万、嗯、所以当对方很严重的时候你其实要拿自己很多的钱出来赔、嗯、这个状况你可能整个未来都赔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第三人责任险去把它分散、嗯、甚至是我们还会再加保一个超额责任险其实我们加保下来哦，以一般啊就是最基本的、嗯、就是强制险200万然后人身伤害300万然后财产赔50万、嗯、其实汽车一年的保险费也才3000多块
哦、所以一定要保啊
然后机车一年也才1000块其实可能跟你家里大楼停车费差不多的
所以妈妈爸爸不要省这种钱就加一点点钱我们保障更多
对像我家是连不长期的机车我都会保、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都没有出过车祸我不需要保可是你在想没有出过车祸很好 啊,
對啊
上帝多恩待你啊
对啊
然后你缴了这个保费虽然你没有用到但是你这个钱是去帮助有用到的人
没错
其实我们就把它用公益的心态
对对对
那万一真的发生了那真的是
到最好
啦对用不到最好我觉得赔偿大概我们家是预备2000万在赔的、嗯、所以基本上我们以人身200万财损20万然后再加把一个超额2000万、嗯、汽车一年大概4000多块、嗯、然后
一部汽车啦
对对对一年的
费用保险费
大概4000多
对
就是一般的任意第三人责任险加超额责任险、
嗯、机车也是要哦
机车也是要、嗯、机车我们大概是保到500万就是人身200万财损20万加超额500万、嗯、机车一年我们是大概也是1000多块而已、嗯、其实真的是不贵一旦你发生事情它真的不贵
而且你还要加装行车记录器
对其实行车记录器是一个举证的问题
对
就是说当我们在路上发生车祸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被撞或者是我们撞到别人、嗯、有时候就是过失比例的问题会去影响到你的赔偿责任、嗯、行车记录器是可以保护我们的
对
对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其实是可以加装行车记录
汽车的话是前后都要对不对
对前后
然后机车的话也有对听说现在也
有的会装在安全帽上
可是安全帽上不会不方便吗那个角度
还好就是收的时候可能你要拆装、啊嗯、
所以机车也是要装、
啊、那有的是会装在那个前面龙头那边、嗯、他们很多型啊、
嗯、后照镜那边
对啊因为我们家机车使用的频率是很少的、嗯、我们大部分都是开车所以我们汽车是有装
有时候有一些案件我发现它是经过那个路上没有监视器
对
所以你就要靠自己保护自己啊
对、嗯、如果大家有能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省的
嗯哼约法三章里面第一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嘛
对第一个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说、嗯、当你发生车祸你一定要跟孩子说
对
发生车祸有五个处理的步骤请他们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你一定要放警告标
就是三角锥那个
对汽车就是放三角锥机车的部分你如果车上有一些闪光就是手机有闪光可以闪因为我在实务上我们有遇过案子 A 跟 B 发生碰撞
对
他们没有移车然后 C 过来闪避不及继续撞上去所以你本来只要赔 B 接着要赔 C 其实放警告标志是重要也是在夜间、
嗯、要保持一点距离对不对
对如果但你没有办法移车的状况
尤其高速公路真的很危险
非常危险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放了警告标志之后你就要拨拨就是你要打110报警、嗯、有人身伤亡就打119叫救护车、嗯、
对
绝对不要离开现场其实我们有遇到很多状况是可能只是小车祸、嗯、然后对方就跟你说哎、欸，没事了就走了、
哦、就离开现场了
但是他可能受了伤重点是伤害罪呢 因为它是告诉哪人罪、嗯、如果是过失，一般车祸我们都过失嘛，我们不会是故意去撞人家嘛、嗯、所以大概就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那它是可以一颗罚金，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关、嗯、你可能被判几个月，你就是一天1000块去用钱去换，你不用关
罚还就这样，
对对对，你可以不用关、嗯、然后甚至你们和解了，对方撤告，你就完全没有刑事责任了，但是你一旦没有报警你走了，他有可能加告你一个肇事逃逸罪。
哦，这就严
重。那你要想肇事逃逸罪是公诉罪，所以他不会因为你和解、嗯、你就没有这个刑事案件了，检察官他一定会起诉、嗯、然后再来肇事逃逸罪呢判的比较重，他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嗯、那你要注意在刑法上6个月以上的判刑是不能一颗罚金、嗯、也就是你一定要被关，那你一旦去被关你的小孩怎么办，谁照顾，
而且会案底对不对，
案底我觉得都还是小事，一旦被关你就公司有可能等你3个月5个月关出来吗，
不会，
就没工作了，
对呀、啊，
对，所以肇事逃逸我觉得反而是大家比较需要注意、嗯、所有的车祸案件为了保护自己、嗯、其实就算是小伤我都会坚持要报警、嗯、如果你赶上班时间、嗯、你至少要跟对方交换电话，一定要拨一下确定他手机有响，他手机里面有你的电话，
我觉得先把交通事故先处理好，然后先跟公司请个假说现在遇到状况了，先现场处理好再回去上班，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哎、欸，就是小车祸只有车子擦伤人好像没事、嗯、可是你知道有些人现场看没事，嗯，他回去可能是有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嗯、他的弟弟开车、嗯、哼，开在路上结果一个阿伯走在汽车道，他撞到他、嗯嗯、然后他也把他送医了、嗯、阿伯没事哦、嗯、结果晚上到半夜阿伯过世了，
哎呦，他那个就是看不到的伤啊，
对，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嗯、你没有报警你就没办法保住、啊、你当你一旦有肇事逃逸罪的时候、嗯、你就很麻烦，再来就是画、嗯、画就是如果手上有手机我们一定要定位拍照，
对，
基本上如果你是汽车你不太不可能不移车，因为你会造成交通的危险、嗯、还有就是我刚讲的你躺在路中间然后人家后面再撞上来、
嗯、你知道以前是用粉笔画，
对，现在直接如果有粉笔就画粉笔，没有就手机拿出来拍，
其实用拍的比较好，因为用画的你不知道怎么画，
但是你拍不是随便乱拍哦，你一定要有一个定位的东西去拍
角度，
比如说对，比如说在路口那个红绿灯的哪一个角度靠近红绿灯两、嗯、或是说你车子可以对着某个建筑物拍，因为这在举证上法官他比较好判断现场的状况、嗯、因为警察来的时候可能车已经移开了，嗯，对，
你在做这些动作在拍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当然
而且速度要快一点、
啊、对，速度要快，
对，
然后再来就是移、嗯、移就是当你在没有人身伤亡的时候哎、嗯欸，注意哦，有人受伤的时候不要乱去移动它，可能会加重它的伤害、啊嗯、
没错，像骨折的那一种，
对 对, 對，你不要说啊，赶快把它扶到旁边，结果它没事，越扶越有事，
没错，
对，但是如果双方都没有受伤、嗯、只是擦撞，
对，
那双方如果都同意你们当然可以移车移到旁边安全的地方等警察来、嗯、然后第五个就是 等警察到现场处理，所以处理车祸你一定要跟孩子记住5个字、嗯、放拨画移等，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哦，
对，在交通安全这一点我觉得除了第一点遵守交通规则之外，第二点喝了酒绝对不要开车不要骑车、嗯、因为我们现在的酒驾其实罚的非常非常的重，
对，
因为我们高雄2012年、嗯、就民国102年有发生过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高雄叶少爷案件，
哦，有啊，哇，那个很有名的，那是高雄富二代耶，
对，那是富二代嘛，开着名贵的车子，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嗯、经过那个
中华路
中华路福路那边、嗯、然后那个现场是他也遇到那个垃圾车违规转弯，然后他就是撞到了2个女生、嗯、后来这个车祸害死了3个人，为什么、嗯、他撞到那2个女生就死亡了，然后其中一个女生的先生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抑郁而终、嗯、其实新闻报道是讲说这个酒驾呢害了3个命，但是重点是他在后续他们全家人对待这件事态度非常的傲慢无礼，
所以引起公愤、啊、
所以公愤、嗯、因为他这个事件导致我们的刑法修法、嗯、把原来的酒驾这件事情呢、嗯、把他最重刑提高到判10年，
有必要、那個、真的，
对，但是酒驾因为刑度越来越重，所以其实酒驾案件哦，一直到交通部的统计、嗯、它其实是有逐年下降，它从100年、嗯、整年度大概快25000件到110年度已经降到10000多件，但是平均一天也有27个人酒驾的死伤、哦、其实是有降的，
因为有
是还是多的，
因为我们现在法律罚的重，所以有稍微警告的意味。
对，他、哦、真的是罚的非常重，不止刑法，刑法就是他罚的非常重。我刚刚讲，他、嗯、是3年以上的重罪，所以基本上他绝对不可能一颗罚金，一定是关。嗯、那我刚刚讲关，就是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然后那已经不是赔钱和解的事情，因为他是公诉罪，他没有所谓说你赔了钱你就不用关了。那在行政法上，我觉得大家也要很注意，就是说他会有罚款。以外，他除了你赔偿以外、你还有行政的罚款。那机车的部分最高可以罚到90,000、那汽车的部分是3-12万，而且他会当场去把你肇事的车辆给移至保管，就是你不能再使用这台车、然后他会吊扣你的驾照。
吊扣跟吊销不一样、
不一样。吊扣驾照是你吊扣年限期满你的驾照可以拿回来、吊销是你终身不能再考驾照，也就是你就不能再骑机车。当然你还是可以偷偷骑，但是我讲的那就是无照驾驶，
违法的，
违法的，
被抓到会怎样？
被抓到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过失，还有行政的罚款，然后万一出了车祸，他在法律上他就是一个过失。所以你的过失会变得很高。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酒后驾车有很多人会逃逸耶。
对，逃逸还有累犯，逃逸它其实是在更加重了、然后逃逸或者是你酒驾你拒测，如果你是累犯，他可以按每一次加罚到180,000，他可能会有吊销驾照、保管你车辆，另外公路主管机关他还可以公布你的姓名跟照片。如果你的车祸是有害人家重伤或死亡，你终身都不能再考照。
我觉得酒驾这个重罚是应该的，因为他害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对，
这个真的有必要要罚。
大家还要注意哦，不是开车那个人有事而已哦。现在行政法上，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它还有一个连坐机制。因为开车人有可能他开的那个不是他名下的车辆。
哦，他借别人的。
对，或者是说我们车子为了保险要便宜，都是登记在太太名下，但是先生在开。如果先生酒驾，汽机车的所有人是要同罚的哦。所以我刚刚讲那些很重的刑罚、车子的所有人是同样要被处这么重的处罚。
那搭乘的人呢，坐在后面或是驾驶座旁边那个
同车的乘客，如果你知道驾驶有喝酒，你还不阻止他开车，
连带
他是有连坐，但是他没有罚那么重，他罚的是成年的乘客。然后小孩也不可能阻止爸妈，小孩可能会说爸爸妈妈喝酒不能开车哦、但是他没有什么拘束力嘛，对不对？
对对。
但是他同车的成年的乘客，他如果知道他酒驾，他没有阻止他，他是可以罚6,000-15,000的。但是如果他年满70岁的乘客，那就不再执行，就不用罚了啦。
或者是说他精神有问题，
对，精神有问题，或者是那种大众交通工具的乘客。我因为这个议题，我去查了一下交通法规，我发现那个新的东西，连我都不知道的东西叫酒精锁，你有听过吗？
不知道哎、
不知道对不对？我第一次听到酒驾的人，他有可能会被吊扣执照。
对，
那吊扣执照他要重新考照，他就把考照的程序变得非常的繁琐，你必须要先上15个小时的教育训练。那如果你酒驾累犯达3次，你还要去接受酒瘾的评估治疗1年以上，满12次。另外你要上车，你的车子必须要加装酒精锁。这个酒精锁就是你在发动车辆的时候，车子会有一个呼吸侦测器，它要呼吸到你没有那个酒驾的含量
的，
你的车才会动。
有专门在卖这个东西的？
有有，而且你上路了1个小时，它会再侦测一次。你一旦让它侦测到，你的车就锁死，完全不能动，你一定要回原厂脱掉，回原厂它才能解锁。
这个生意会好吗？业绩会好吗？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费用你都要自负。所以你酒驾成本有没有很高？你从开始的罚款，然后你被吊扣驾照，再来就是同车的或汽车的所有人都要被罚，然后你重新考照，你这些教育训练、酒瘾治疗，还有你租用酒精锁的这些费用，你都要自己付。所以当你喝酒，不如坐计程车或请代驾。
没错，搭计程车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困扰、这么多麻烦。
你可以叫代驾，代驾是人来到现场帮你把车开回去，然后那个人再自己想办法回家。
对对对，
對，
不然就把车丢一边，直接搭计程车回去就好了。尽量不要载朋友也算是
哦。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大学时代有没有，我们都会 同学出去玩，有些人没有车嘛，那你有车我就会说啊，那我载你一下、嗯、或者说我交了女朋友啊，我就载女朋友。但是我们在法院上我们有遇过一些案例，就是说他可是好意的去载同学、嗯、甚至我们有时候刚好同事下班他没车，我们顺路载他一下、嗯、
对。
但是呢当你发生车祸的时候，你有可能被对方车辆的人告，你有可能被你后座的乘客告、嗯、哼。因为你一旦有过失，我刚讲的过失，其实法律上我们最常会有的过失就是没有注意车前义务、嗯、举凡你只要出了车祸几乎是没有注意车前义务、嗯、哼哼。所以你绝对不会无过失。我们法律上唯一会被判到无过失，我目前看到就是你的车辆是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之下被推撞、
嗯、哦，静止的时候然后突然有后面有人车子撞你撞，
对。然后那个不叫追撞啊，所以追撞是所有车子都在行进间、嗯、前面紧急刹车，后面一直撞上来，这叫追撞。你已经停下来了、嗯、后面车撞上来，所以你的车被往前推，但是你的车往前推你可能会撞到前面那一个人哦、喔，
一个接一个撞，
对。但是因为你是静止的状态之下、嗯、所以你是完全没有过失的哦、嗯。我只有看过这种状况、嗯、另外还有一种完全没有过失的状况，就是法官认定他完全是视觉的死角、嗯、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闪的。
嗯哼，这个应该比较少数、哦、
很少很少，但是也有这种状况是会认定他无过失、嗯、那其他车祸几乎都会扣一个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所以当你一旦有过失、嗯、你在民法上你就是侵权行为，后座的人受伤你绝对就是有赔偿的问题，甚至他可以告你过失伤害、嗯、过失致死。有时候我们好意载人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嗯、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跟孩子讲，因为孩子就是更不会想那么多，他们社会经验也没那么多，所以就要跟他说如果你能够尽量就是拒绝去载别人、嗯、对，至少可以把那个损害不要扩这么大。
对，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颗种子。那接下来我们第四颗种子呢，就是谨慎使用印章，然后不随便签名，还有你一定要教孩子要好好保管存折，还有保护个资。
对，这个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的元旦呢、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就是我们把成年的年龄呢从20岁下修到18岁。
所以18岁就是等于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了。
对，
有哪些自主决定权呢？
对，所谓的成年就是他可以独立的为有效的法律行为、嗯、他不再需要经过监护人父母的同意、嗯、那所以他可以干嘛？他可以独立的去申办手机门号了，他可以申请行动支付、申请信用卡、银、嗯、行去开户、买卖股票、租屋、签约、贷款、结婚，甚至他可以开公司，
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了。甚至他可以发起集会游行、成立社团，他也可以独立的提起诉讼，甚至可以独立的考驾照、独立的申报所得税、独立的缴纳健保费、办护照出国。
对，
但是你要知道18岁的小孩大概就是高中、啊、对,
对,
对，
高中刚毕业，
其实他们的社会经验是不足的，他们会很容易被骗、嗯，
因为很容易就签名，把自己的资料就交给别人了。
而且你看好几年前不是有个鲑鱼之乱吗、嗯、
对啊，
你知道吗？那就是代表孩子对自己的名字这件事情、嗯、他没有非常的重视、嗯、那其实一般的家长可能也不会跟孩子说名字有多重要，
对，
印章有多重要，这个东西就会让他们可能会被欺骗，他可能刚出社会就被骗了，那他人生也就变黑白的。
他可能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你像鲑鱼之乱就为了一盘鲑鱼，他把名字改了，改得回来还可以，改不回来怎么办？
对，很惨。
对啊，所以有时候那年轻人他要使用这些东西，父母亲应该好好教导他们，因为18岁成年了，我们父母亲刚好借这个时候可以训练孩子自我负责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来，我们的那个法律人妈妈又要约法三章了。
对，陆佳，你有在帮小孩过生日吗？
有啊，现在孩子都会过生日啊。
那你过生日你怎么帮他庆生？买蛋糕、办 party？
我都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哎、欸。
对，可是其实像我们家不太过生日的，嗯、但是孩子还是会啊。嗯、但是我觉得18岁的生日真的是一个很重要，请大家要重视。嗯、像我有日本的朋友，他们18岁的成年是非常的慎重的哦、喔嗯。他们是女生都要穿和服，男生要穿正式的西装、嗯，然后去开 party 喝酒。为什么要喝酒？因为成年才能喝酒。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啊，酒后不驾车这样。
对，
我们真的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慎重的仪式感。我有想过、欸、我儿子18岁的时候我会送他一颗印章。为什么要送他印章？因为我要告诉他说你成年了，所以你要去谨慎的使用你自己的印章、提款卡、存折、密码还有你的个资，还有不要随便去签名、嗯、因为这个东西对你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保护的机制。
他会容易做哪些很错误的决定呢？很容易被骗。
其实我之前有遇过小组家人来跟我 求助一个案例、就是、
教会的小组家的，
对、嗯、他有个子女，然后去坊间非常知名的电脑补习班、嗯、然后去报名上课，但你知道课程有多贵吗？8万到10万、嗯
啊、什么课啊，
谁付得起啊，就是补电脑的课啊，年轻人他想学技能他没那么多钱，对不对、嗯、然后这间补习班呢他就会跟银行业者结合，他就跟你说没关系你可以分期付款，可是孩子搞不清楚，他会以为说哎、欸，我上这个课我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2千块我负担得起、嗯、但是他以为他这个钱是付给补习班，但并不是、嗯、补习班让他签的是银行的小额信贷的约定书、
哦、所以学生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他签了、嗯、那签了之后银行把这一笔8万到10万的学费付给了补习班。那还有一个问题哦，他要还款，对不对？他是还给银行，对不对、嗯、但是那个案件是那个孩子他上了几堂课之后他觉得不适合，他都听不懂，
没有办法退，
对，他不想上课了，他就想要退费，他也不想要继续缴钱了、嗯、但是呢他发现哎、欸，他不去上课了他也没办法退费、嗯、然后呢他每个月都收到银行的账单，然后利息越滚越高，你知道银行的利息是很可怕的。
哎、欸，那请问一下这样补习班有算诈欺吗？
其实要看补习班当初怎么跟他说明、啊嗯、
要看合约书上面，
对，其实那个案件后来、嗯、我们那个小组家人就帮他打官司、嗯、那后来也去帮他申请了那个辅助宣告，因为那个孩子有一点、嗯、也是智能上有点问题，但是那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在签名的当下他还没有被申请辅助宣告，所以他是可以独立的去自主的为法律签约的行为，
因为满18岁的，
对、欸、那时候是20岁，因为18岁是今年元旦才开始、欸、就是修、嗯欸、应该说我们110年就修法了、嗯、但是我们今年的元旦才开始施行，所以过去的成年是20岁，对、嗯、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不上课了他也没办法退费、嗯、他身上还背了好几十万的贷款、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约法三章，在你交付印章给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约定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成年了你可以去签约，但是我们多少金额就是在你的损失你可以承受的损失额度，比如说我们孩子约定说如果你要买一个超过10000块的东西，或是你要签一个需要支付10000块以上金额的东西，你可以先回来跟爸妈商量，对，不要急着去签约，
就是支出多少金额先跟爸妈商量一下，那这样子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
再来的话就是你要保管好印章嘛，对不对？
对，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人很容易被骗走个资跟印章还有存折、嗯、在法律上我们很容易你是被骗的，但是你可能会变成帮助诈欺犯或帮助洗钱犯、嗯、其实我之前在实务上有遇过一个案件、嗯、一个女生她家境没有那么好，她是单亲家庭、嗯、那她觉得妈妈很辛苦嘛，
对，
她就也是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她就想说我就去打工、嗯、然后帮助一下家计，结果她去求职的时候、嗯、那个公司就跟她讲说哎、欸，我们需要汇薪水给你，所以你要提供你的存折给我、嗯、那我能够去做账户的实名认证，或是我可以去汇薪水给你，就他就这样把他的存折交出去。
我们去应征都会这样啊，对不对、
欸、但是你们想过我们去应征我们不需要交存折的正本啊、嗯、我们只要给他银本啊、嗯哦、但是孩子不晓得，那为什么孩子不晓得？因为爸妈没跟他说，
只要把账号给他就好了，
对，公司如果只是他要汇薪水给你、嗯、其实你只要给他一个银本，他不要汇错账号就好了啊，
对 对, 對，所以要跟小朋友讲、啊、我们只要给银本或是账号，正本不要给他们，
对，正本绝对不要随便给、嗯、
印章也不要给他们，
对，因为印章出去、嗯、或者是你提款卡给他，提款卡加存折给他，他就有可能把你的账户拿去洗钱、嗯、或拿去当诈欺的那个汇款的账户，
对对对，
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是这样，他的账户被骗走之后、嗯、他的账户就被诈欺洗集团、欸、拿去使用，然后他就吃上了帮助诈欺犯的官司、嗯、那你要想想看他还没有踏入社会、嗯、他人生就在跑法院、欸、
所以真的要提醒
孩子，你觉得法官会相信吗、嗯、
对啊，所以再来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家长也要陪着孩子一起去面对解决，
对，当然我们遇到要面对、嗯、可是像他们经济已经没有那么好的家庭了、嗯、我法院也是正常上班啊，所以你来开庭也我不可能晚上开庭假日开庭嘛、嗯、那你来开庭你就必须要工作要请假，
精神的耗损跟经济的耗损都有，
对，你要请假、嗯、你要去开庭，然后你不知道这个官司多久会结束、嗯、你不知道 道你的结果是你会不会被判刑。
只要卡到一些法律的东西啊，都很冗长哎。
对，
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颗，这是第五颗的种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常会发生在不是小孩子的身上而已，老人也有，连大人都有，成年人也容易被骗哦，就是小心诈骗陷阱啊。
哦，对，这个才是一个很大问题。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
有啊，有接过啊。对对，打电话来的时候说你信用卡没有缴，你就会很紧张哦，信用卡那没缴，他说那请你直接拨二或是多少，直接转接到那里，然后我就会挂断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在看这类的新闻，所以我们有那种敏感度，所以我们就不会顺着他的意走。可是你知道老年人很容易被骗，
没有被骗，而且不是老年人，年轻人
真的也，
你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我们真的不要去检讨被害人。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很勇敢在网络上分享被骗的经验，其实他是希望别人不要被骗，
对，
真的不要去检讨。有些人都会检讨说啊，因为你笨嘛，因为你贪嘛，你就会被骗嘛。像我都不会被骗，不会被骗，你要感谢神。嗯
哼哼，没错，没错，
真的很恩待你，让你被骗。连我都常常收到诈骗的电话，而且最妙的是，我可能正在看诈欺的案件，是一边办诈欺案件，一边听诈欺犯的电话，
好两极哦。
对，今年六月有一个新闻，它的标题是“诈骗成为台湾的日常”，然后各个地检署哦，去年新收案件超过13万件，其中1/3是诈骗案，也就是说，大概去年整年度新收的案件，大概4-5万件是诈骗案。但是你要注意，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很多人被骗，基于他觉得很丢脸，或是金额小，他不想要去跑警察局、跑法院，所以他是没报案的。黑数是更多的，警察局更多，警察局是查到证据跟嫌犯，他才会送过来法院嘛。那没查到的呢？没报案的呢？更多的。这个月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新闻，就是去年诈欺犯罪的财损，高达73亿。我看到新闻，我真正觉得台湾人好有钱。
有一些诈骗我又听到是大陆的声音呢。
大陆的声音我们还比较容易有警觉性，
对，
因为我们透过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大陆就是诈骗。但是你知道现在诈骗集团它是日益精进哦，
没错，
你知道我们国家开始在打仗，诈骗集团他们也在更新他们的诈骗手法哦。根据刑事局的统计哦，我们从2017年到2020年诈骗金额大概都在40亿左右，2021年开始假投资案开始爆发之后，上升到56亿，去年上升到73亿。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最近的新闻，它已经从谋财演变到谋财害命，跨境的害命，像之前的柬埔寨新闻，
对，
那个就是在诈骗年轻人，
而且是台湾人，
对，把他骗到东南亚，
对，
然后把他控制变成诈骗集团，甚至把他的器官拿去卖，性侵害，
好可恶哦，
对，所以大家都要很注意，
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会骗台湾人，我们台湾人自己也会骗台湾人，啊，
对，其实真的都要小心，台湾人是很聪明的，所以当他没有把这个聪明用在正轨的时候，其实他们去做诈骗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我们在法律上我们会发现哦，如果你被诈骗，基本上钱几乎是拿不回来，因为诈骗集团它是层层分工非常清晰的，
没错没错，
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很明确，它是有一个 SOP 的，会让你一步一步的一直去加码，一直去投钱，
所以你被骗以后那些钱都回不来了啦。
对，
那如何预防呢？
我们现在诈骗的类型大概有7种大类，第一个就是投资型的诈骗，第二个是网购的诈骗，第三个是爱情交友的诈骗，第四个就是假公务机关的诈骗，第五个是求职的诈骗，第六个是假冒熟人的诈骗，最后一个是中奖通知。这七种类型里面你有接过几种类型？
我前几天有收到中奖通知诈骗，他说你中奖了，然后你再补多少金额进去这个账号就可以领到那笔钱，它是用寄 email 的方式哦，所以你会不知不觉就点进去看。
这七种诈骗我只有求职诈骗跟假冒熟人诈骗没遇过，所以我们都有一些特定的妈妈群组嘛。那妈妈群组里面我其实很常看到莫名的讯息说最近股票很赚啊，然后你要不要加入啊，然后我可以报名牌给你，你可能在追某个财经主播的 FB 或是追他的 LINE， 他就会有连结出来跟你说陈文茜现在罹癌了，为了要感谢各位支持他的朋友，所以我现在决定分享我的投资心得，请你加入我的私赖连结。
我有看到这一则哎，但是因为我对股票证券这种没有兴趣，所以我也没有加入那个群组，但是他很容易让人家不知不觉的以为是真的，对不对？
对，大家都以为是真的，然后就点了，点了进去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群组里面哎，每天三餐问候你，跟你说哎，你现在好吗，然后跟你装熟建立关系，或者是他跟你说哎，我们这个群组 会用 AI 机器人帮你选股票哦、嗯、然后我们有标股哦，或是我带你去买虚拟货币，然后这个群组里面可能七八十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对、哦、其他人就会跟你说哎、那个老师带我买什么名牌，我赚了好多钱、嗯、然后你大概潜水两三天你就发现哎、这个群组大家都在赚钱，
其实都是假的，
就你就会想要把钱投进去当你听到关键字低风险保本高获利或保证获利99%都是诈骗
啊！记住哦，这几个重点。
各位家长，如果你本身很会投资理财哦，那真的很棒，你一定要把你投资理财的管道跟经验交给孩子
传承，
对，一定要传承，让孩子知道说哦，他以后要买股票他应该在哪里买、他要买基金他应该要在哪里买，
对对，
那个心法就要真的要教给孩子，那就是你的财富，你给孩子的财富，
没错，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跟教导，
对、像他们其实是可以辨别说哎，他们收到这些投资资讯、他是不是真的，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孩子说、真的不要去投资你不懂的东西，
没错没错，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就算你要投资股票基金你也要去研究啊，
我们投资可以不要投机呀、
对啊，如果人家那么好赚、他为什么要带你赚，我跟你有多好吗，
没错没错，
我跟你很熟吗，
没错，
我自己赚就好，我还要告诉你
我们受骗的后如何自救，
第一个对绝对不要拖延处理，当你一旦发现你被骗啊、越快处理是越容易把钱追回来的、比如说你钱刚汇过去你立马就被发现，你赶快去报警有可能冻结账户，钱有可能回来、但是当你一直拖的时候他钱就是被洗出去，
时间久了，
对，你其实钱绝对就是回不来了，像网购的诈骗，
对，
钱还是在那个第三方支付或者物流的手上，他还没有给诈骗集团的时候
赶快拦阻，
他是钱是可以回来的，所以当你一旦发现你被骗，第一点呢你就先上网去关键字搜寻，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分享自己被骗的经验，
对，
有些人是有成功把钱拿回来的、你可以赶快上网去搜寻有没有人成功自救的方法、那他是怎么样把钱要回来，你赶快去做，绝对不要拖、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跟诈骗集团的对话记录或者是汇款的记录、你都要把它截图，
对，
然后去报警、因为你截图还有一点就是你有可能在过程之中你不小心就沦为帮助诈欺犯，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或者是比如说我其实在网络上有看过有人网购被骗、
对，
他最后诈骗集团又把钱还给他，
哇这很少耶、
对，但是你以为很好吗，
不然呢，
有可能诈骗集团他并不是用他的账户把钱还给你，他是去骗了第三个人，然后把那个人把钱汇到你的账户、所以汇入你账户的钱可能是赃款，对方如果一旦去报警你的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就被冻结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那个账户、而且你可能还要不断的跑警局跟法院去证明你并不是一个帮助洗钱犯或是帮助诈欺犯，所以这时候你跟诈骗集团的对话记录汇款记录就很重要、你要证明说哎，你为什么这个账户会给出去、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那另外你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先去问他怎么办，165诈骗专线他可以去把一些账户列为警示的账，然后另外就是你可以寻求一些官方管道的协助、比如说你钱已经汇出去了你就可以赶快打电话给银行、或是你是物流款赶快打电话给物流公司把你的钱拦截下来、对，如果不行那你就去，其实银行他们可能都很多处理经验、你可以问他们客服说现在要怎么办，我要去跟什么单位求助、对，如果你钱真的要不回来，
对，
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及时止损，这边有一个讲法就是他现在叫你汇钱他就跟你说哦，因为你的门槛不够你需要投更多的钱、达到什么门槛我才能把钱完全的还给你，那甚至他可能会跟你说你现在达到这个门槛了、但是呢我可能还需要一些什么保证金或是什么解约金你再汇进来我才能再把钱还给你，
所以你为了想要拿回钱那越汇越多，
所以当你发现不太对劲的时候真的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你在汇钱钱会还给你，真的拿不回来就是放下看看、这样才去人平安人没事是最重要，然后家庭和乐最重要、
对，
实务上有遇过、有些人他被骗了因为被骗他家庭也破碎，为什么，因为家人不谅解，一直骂他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会被骗、那其实你钱都已经被骗了你要不回来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你可能把家庭的和乐也都赔掉了，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就真的就是放下看看钱再赚就
对，预防这后面的补救，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话165打过去就对了， 了啦。
对，1655打过去，
对对，
1655打过去是你有意识到你被骗，有点怀疑的时候，先上网查询关键字，打进去就一堆跟你说你被骗了。我觉得要跟孩子说，我们要有思辨的能力，因为他们现在讲讯息真的是太多。
对，那我们如何小心沦为诈骗成员呢？
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一定要关心时事，注意一下社会新闻。诈骗集团其实他手法会一直更新，
对，
有些是很老套的手法，有些是很新型，我们是不知道科技的发展。有没有注意过 AI？
对对，
诈骗从早期爸爸妈妈年代的金光党，到最后有通讯产品的时候，可能会演变成电信诈骗，就是用电话、
对
简讯、然后再来到孩子现在的网络年代，他可能会透过 LINE、脸书、IG、抖音，然后 Google 的表单。然后注意，我们很常填 Google 表单，对不对？
对对对，
除非那个来源你很信任，不然你千万不要随便上去填个资。有时候有些人会跟你说，现在做一个问卷，是我某个亲戚朋友，现在大学生他在做问卷，麻烦大家上去填。
很多哎、欸，
很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用留个资，那还可以，你就上去帮忙填一下。可能真的小孩要做研究报告，
真的是有这样的。
对，但是如果他需要你留个资，真的不要填。
填问卷，但是不要留你的个资。
对，然后或者他跟你说，你现在帮我填问卷，我们就会送你什么礼物。
很多都是这样、啊，
很多是妈妈，对不对？
对，
试用品。然后我去填了这个东西，就是试用品。那除非你很确认它的来源是官方的管道，不然真的不要乱填，因为他取得你的个资，他可能就可以用你的个资去网路上进行诈骗。大家如果有在上 FB 的话，他可以去追踪165全民防骗的 FB 粉丝专页，他那个专页会告诉你一些已经被警示的账号，比如说 LINE 的账号或者是一些账户，他也会一直跟你讲说最近有什么新的诈骗的手法。
对，
你如果在追踪 FB， 你有看到，你多少还是会有这些知识进来。其实很多被骗的人，他们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他平常可能是没有在关心时事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接到一些很久以前 LINE 的讯息，那我们也就马上转分享，其实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求证。
求证，对，不管你要投资诈骗或网购诈骗或是公务机关的诈骗，你遇到这种诈骗，第一个你都不要马上依照他的指示去网络上操作你的网银，或是去操作 ATM。 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在忙，然后呢我等一下回你，或是你十分钟后再打电话给我。比如说他今天假冒银行，我们就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银行的客服电话，打进去问。
对，
那如果说他是假冒比如说地检署、法院，我们也可以上网查一下。但是有的诈骗集团他会给你一组他们的客服电话，你千万不要打那一组电话。你一定要上网 Google， 比如说他现在假冒第一银行，你就上网去查第一银行的客服电话，
官方的电话。
对，你不要去打他给你的连结或电话，网络资讯是容易取得的，
没错。
而且正常的公司、正常的机关，他们都是会把他们的这种公开资讯放在网页上，我们是很容易查询的。你也可以去查一些关键字，关键字打上去就会发现原来这就是一个诈骗，因为大家都会分享。
谢谢毅然带给我们这五颗希望种子啊！从上集到下集内容非常的丰富，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啊，不要被骗，然后呢能够把这些希望种子深植在心田，让他们这一辈子呢都很平安的度过。毅然，你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跟妈妈说？
尽量每天抽一点时间跟孩子维持聊天的习惯。
对，
而且呢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要少说多听，然后分享经验。所谓少说就是不要急着给意见，然后不要批评孩子，不要去否定孩子。
对，
那去多倾听，引导他把他的事情、把他的感受说出来。
对，
然后谈话结束之后你可以分享你曾经有过的经验给他。其实我觉得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都很棒。好的经验你可以让孩子少走弯路，不好的经验你可以让他知道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所以你遇到这种事情也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不好的人，我们只要正确的去面对他就好了。做一个让孩子有安全感、愿意跟你求助、愿意跟你谈心的爸妈。那我知道有些人不善于聊天，或是说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父母，那也请你为孩子预备一个这样子的长辈去当他的遮盖。就像我小时候有些事情我不想跟我妈妈讲，但我会跟我的阿姨讲。那我妈妈问不出来，她就叫我阿姨来跟我聊。那我的孩子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姆，所以我有时候问不出来，我也会拜托保姆把他们接去他家住啊，跟他玩啊，帮我问一下。
好方法哎、欸。
对，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孩子对你是说不出来的。
我们希望妈妈都可以成为孩子信任的人
了。对啦，当然。但是如果当你自己是没办法，比如说你很忙，或是你也不善于聊天，或是你跟孩子的互动没有这么好的时候，你能帮他预备这样子一个长辈当遮盖是很棒的。我觉得孩子就像风筝一样，我们可以让他飞很远，但是线头一定要在我们 们手上，
没错没错，
对，随时他们要休息都可以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随时可以拉着他，不要让他们断掉，
放远一点可以看世界，拉近一点不会不见。
对，没错。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法律人妈妈的教养，带给我们五颗希望的种子，下次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层出不穷，我们都要提高警觉，小心预防哦。下次上节目再好好聊聊，谢谢依兰，
谢谢大家，谢谢，
好，拜拜，
拜拜。